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德群的 Podcast 的频道，我是小哥。讲真的，今天这一集录起来是一波三折，因为我原本预计要录音的时候是想说小朋友睡着了，我终于可以好好来录音了，好不容易进到氛围里面录了一小段之后，他老人家醒过来干鬼大变用啊。后来我就很天真的想说，哦，那不然我们拿我之前那一只动圈式麦克风摆在桌上直接这样子录，我一手抱小孩一手录音可以吧？干不行，那一只超敏感，小朋友只要随便发出一个声音一个呼吸声就直接爆炸，真的但是直到此时此刻我才想起来说，上礼拜我回老家看到桌上那个麦克风架，我心里面还想说干他妈是哪个智障买这么重麦克风架，根本就用不到，现在猜猜谁才是智障手拿着麦克风在录音啊。前几集有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在带小孩之后自己的一些心得啊。我之所以会比较敢跟大家分享这一些心得，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目前这个阶段白天几乎 70% 以上的时间都是我在照顾，那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目前是休假当中，休假中的人真的是闲到一个爆炸，现在没事做当然要帮忙顾小孩，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简单也蛮明确的道理。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适用在所有人身上啊，我只是讲说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做的。所以就像是我们上一集的开头有聊到的啊，对其他周围看着我跟我老婆还有我们家小朋友的很多周围的旁观者来说，他们很容易陷入一个误会当中，是以为说好像小朋友都是全心全意的小哥在照顾，小哥的老婆都没有在照顾小孩。我觉得这种谬思真的是会害死人啊，尤其是你们是一对新婚夫妻，好不容易有了小朋友之后开始在一起在成长在养育一个家庭的过程中，有其他人在讲这种话，干真是会把你们两个夫妻的关系害死。所以我们总是会很不厌其烦的花时间去跟大家解释说，是因为现在我休长假，我真的是整天闲着没事干，之后我躲到船上去，我老婆要自己想办法一个人一打一，其实也是非常的辛苦。所以说这个社会对于女孩子带小孩这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不友善。为什么会说不友善呢？是这个社会把这件事情看得太过于理所应当了。你一个男生只要带着小孩背着小孩出门，你就是钢铁奶爸，但一个女孩子整天在家里面当钢铁奶妈，从来不会有人给她一个赞，从来不会有人跟他说谢谢你辛苦了哦。反而是有一些人哦，其实平常根本就没有在照顾小孩，把小孩24小时几乎都丢给保姆，顾到保姆受不了，平常不过是开一个车接个小孩而已，就马上发现动机着告诉全世界说自己有多伟大，自己是多么棒的一个好爸爸好妈妈。老实说看到这些东西会让他觉得很堵然也很恶心啊。诶，先道歉哦，好，对不起嘛，我不是在讲说在自己的社群晒小孩这一件事情有多恶心，不是，我在讲的是有一些网红网美他们利用自己的小孩，其实他根本没在带，他只是把小孩当成一个宣传自己是一个好妈妈好爸爸的形象的工具而已，他把小孩当成是他身材用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小朋友肠病毒荨麻疹，他们只能两手一摊在那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在凑的是这一种恶心的父母，有没有闻到一点八卦的味道？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聊聊这一类的父母，我不是讲单一个人，因为我听到有一些例子确实是这样子的。好，开头还是花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最近在带小孩上面碰到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还是蛮劝大家，如果你的条件 OK 的话，真的是可以考虑要有小朋友，但是在你要有小朋友之前，你必须要做出很多取舍跟规划。我举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好了，就是你的小朋友在喝完奶瓶之后，奶瓶必须要清洗跟消毒。如果你们家就是个套房，空间已经够小了，插座已经几乎都插满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还有办法去买什么奶瓶消毒机啊，去买紫外线杀菌机啊之类的这些机器来放在家里面定得，怎么可能？所以这时候是不是很有可能你的消毒方式只能什么把水煮沸之后把奶瓶用下去烫一下之后擦干直接给小朋友喝啊？你觉得这样子会有什么问题吗？老实说我不觉得这样子是错的，这就有点像说我现在需要把三组人马从甲地移动到乙地，到乙地的时间必须是一样的，但是三组人马拥有的科技啊经济啊实力基础都不一样，所以有可能第一个人是用走的，但第二个人已经是开车，第三个人是搭飞机了。虽然第一个人可能看似要花最多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但是他仍然有办法到达目的，只要他乖乖的抬起他的脚步来走，是不是有一天一样会到？那讲难听一点，我们以前被我们爸妈带大的时候，难道他们那个时候有紫外线消毒机吗？难道他们那个时候有温奶器吗？还不是要靠着那个锅子隔水加热？所以我给的建议是这样子，如果说你真的预算允许，你家空间也有办法摆的话，你是可以花一点钱去帮你解决这一些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那一个多余的预算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传统方式可以解决这一些你所碰到的育儿困扰跟问题的。 就像是前一阵子我们去我老婆他们一个亲戚家，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说，我们两边都有买扫拖机器人，那他们家同时间他们还买了另外一个，其实之前我跟我老婆就讨论过机器叫做洗碗机。他们家之所以需要用到洗碗机，是因为他们家的人口非常的多，每天吃饭的人超级多，所产生的碗盘量也很大。但我们家目前就是我老婆还有我儿子而已，我儿子现在又不需要用到碗筷这个东西，所以只有我老婆跟我两个人需要用到碗筷跟碗盘，我们也只吃晚餐一餐，所以事实上每一天会产生碗盘量是还在可负荷范围内，讲难听就用手洗一洗就好了，反正上面有烘碗机放着烘一下就干了。所以当初我们在做厨房的系统柜规划的时候，我老婆就有讲说她并没有预留任何给洗碗机的空间，因为她觉得我们现阶段是完全用不到的。但是扫拖机器人确实是让我有非常深的感触到说，干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有拯救我们婚姻的感觉，光是我再也不用为了要拖地去把那个水桶从该死的阳台拿出来之后，再把它装水之后，再把地板清洁剂倒下去，把拖把拿出来，叭叭叭叭叭，然后再拿去拖一拖，拖一拖之后再洗拖把，然后再叭叭叭叭叭，干那个过程想到我觉得超级痛苦。现在我真的只需要出一张嘴，动动 APP 叫扫地跟拖地机器人去帮我把这些事情完成就好。老实说，我真的觉得爽很多啦。我也有算过那个成本啊，简单来说，我大概是花23,000到25,000去买那台扫拖机器人，它一天帮我扫地拖地一次的话，我算起来一天只要花68块在他身上而已，我真的是怎么算怎么划算啊！你想想看，你就算是真的乖乖的天天都扫地拖地，你觉得你有可能扫拖的比他更干净，比他更认真吗？你难道都没有曾经有过哪一天突然觉得说，我今天真的累到爆炸，我今天什么事都不想做吗？一定会有吧。这个时候你就真的会很佩服科技始终来自于惰性的这个说法。好，还是回过头来讲一下婴儿用品的部分。我是很认真的奉劝所有的新手爸妈，你对小孩子的爱是大家都能够理解，你对小孩子的付出也是大家都能够接受，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小朋友的不管是衣服也好，使用的器具也好，婴儿床也好，儿童安全座椅也罢，只要扯到婴幼儿用品的所有相关生活的用具器具日用品，全部的价格都不会比大人的便宜，再加上说他们真正能够使用的时间其实都非常的短暂，所以只要你自己那一关过得去的话，我是非常的建议大家先跟你周围已经生过小孩或小朋友的年纪已经有一定程度，比如说像已经8个月已经满周岁的其他你的同学学长学姐朋友亲戚们，跟他们要 N 点牌的衣服跟其他你用得到的相关的东西。什么叫 N 点牌？ N 点牌的意思就是人家免费或是说你用比较低的价格过给你的这些相关的婴幼儿的用品，衣服也好啊，机器类的东西也罢，我真的觉得除了真的有一些个人卫生用品没办法给你用之外，其他绝大多数高单价的产品其实都是可以大家互通有无的。尤其如果你周围有那种他早就已经计划好他就是只生一个的这种爸妈，你一定要去跟他们先印一些东西起来，比如说新生儿可以穿的包屁衣，那个大概顶多穿到2个月到3个月，那些衣服的时间一到，小朋友长大了，那些衣服是自然而然的通通都穿不下，那难道那些衣服要丢掉吗？丢掉超级浪费的。另外一个关于穿别人的小朋友的衣服，还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你的小孩会比较好带，当然这个是比较民俗信仰的东西，我们不去做太过深入的讨论啊。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一个最根本的逻辑好不好，就是省钱啊，那个真的差非常非常多啊。如果你们已经有了小朋友，或者说你老婆已经确定怀孕了，我是蛮推荐你们花点时间去逛一下你家附近的很大很大那种婴幼儿用品店。你刚开始去的时候一定很没有头绪，而且不知道到底该买什么东西，我跟你讲，你第一次去什么东西都不用买，就大概逛一圈，你大概知道说那些东西的价格落在哪里就好了。接下来才是花点时间去网络上爬一下文，说到底一个新生儿到可能满周岁之前，你会需要哪一些是必须一定要有的物品，一样一样来，一样一样买。我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像是当初有讲说老婆在怀孕的时候，我们有先买好六甲村的待产包嘛，接下来有另外一个一定要买的东西是，你小朋友抱出妇产科诊所的时候，你要给他穿的第一套衣服，要给他用的第一套包巾，还有就是儿童安全座椅，这些东西如果有 人要给你，或是有人要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卖给你的话，你一定要记得你要在你老婆怀孕之前，或是你老婆怀孕之后还没出妇产科诊所以前，你就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备好哦。另外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如果说你周围有人怀孕，或是说你周围有人即将要临盆要生小孩，你究竟可以送哪些东西给他们是比较实用的？我觉得几个一定不会错的东西啊，第一个是口水巾，第二个是纱布包巾，第三个是尿布。尿布的话，你不要傻傻的通通都买新生儿的版本。如果你们有很多人要送的话，有些人送 S 的，有些人送 M 的，有些人送新生儿的版本，绝对不会错。尽量避免不要买的东西，我比较认为是奶粉跟衣服。为什么会说奶粉跟衣服？因为每一个人对于审美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就怕你买了衣服人家不喜欢，那就很尴尬。那奶粉也是，为什么会说不要买奶粉？因为很多的爸妈他根本就没办法控制他的小孩喜欢吃怎么样的奶。今天绝大多数的小孩可能都是喝某一个牌子的配方奶粉，问题是你的小孩刚好喝这个奶粉就是拉到炸掉，那你要怎么办？你只能换。哦，另外一个可以买的东西是可以让婴儿用的湿纸巾，这个东西的用量超级大。还有帮小朋友擦干身体、擦干屁股、洗澡的时候用的那个很小的纱布巾，那个也是用量相当的惊人啊。有一些人可能会跑去那种婴儿用品店直接买一个很花俏的花篮，就里面有什么卷成花的尿布啊，然后很多只娃娃、啊、口水巾啊之类的那些产品，我觉得也不是不行，但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比较像是好看而已。新手爸妈抱着小孩回来家里已经手忙脚乱了，还要花时间去整理那些拆封的礼物，其实非常非常耗时也很烧脑的。这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哦。如果说你要送稍微高价一点点的产品的话，我会蛮建议你先问过人家家里面有没有空间摆在送。为什么？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如果他没有先拉好电的话都很麻烦。比如说专门拿来消毒奶瓶跟温奶瓶的那个机器，干那个东西只要你家没有足够的空间，那你一定是锯掉。其实你包括汽车安全座椅啊、婴儿用的推车啊、外出用的背带啊，这几个都是一样意思啊。如果你家空间已经很有限了，或者是说其实你的预算是有一定程度的需要控制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情。很多情况下你家在育儿在有小朋友的过程中啊，你会觉得说整个环境很乱啊，或者说整个整理起来很阿杂啊，很多可能是因为你当初在设置这个育儿的环境的时候你没有做一个通盘的考量，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导致说动线很混乱，或者说你拿东西的时候必须要一下走到这里一下走到那里，一下东西放这里一下东西放那里，有些时候是你使用习惯的问题，有些时候是你动线规划不够好的问题。如果你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潜力可以参考，你也没有什么前人可以去询问的话，那我是真的非常建议你就乖乖花个钱大概请个一个礼拜左右的月嫂，让他来家里面帮你把整个动线做一次总整理。他会带着你把所有包括你要如何泡奶、如何消毒、如何洗这些东西、如何把东西归位、你怎么洗澡、怎么把东西放在应该放的位置、小朋友怎么换尿布、怎么样走去洗温热水、小朋友是最不容易感冒的，这些动线上的考量，除非说你真的是跟我老婆一样干，就是你们花了一堆时间在看影片、在爬文、在学习要怎么去做这些事情，不然我是真的很建议你就干脆破个费花一点小钱请人家帮你做一个通盘的规划，之后你去听人家的思考看这样子做会不会比较好。因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啊，你生小孩你这辈子可能顶多生三个五个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所以你真的有本事在你这一生中能够照顾到婴幼儿，可能了不起也不过就是三个五个，但你要想看那些保姆啊、月嫂啊，或者说其他相关从业人员，他可能一个礼拜要经手的小朋友的数量就等于是你一生要经手小朋友的数量。人家当然在各方面的知识，不管是说怎么带小孩啊、婴幼儿的养育观念啊、饮食啊，甚至是他的身体啊、可不可以睡过夜啊，这些观念人家一定比你还要更清楚该怎么做调整。那靠北，你很有可能你要买一个包、买一只手表或是买一台车，你都要考虑个两三个礼拜，甚至夸张你要考虑个两三个月，甚至你要布局个一年你才买得下手。小朋友这个是必须要缠着你，可能最少最少18年，最多最多可能缠你缠到28年的，你确定你不好好的养他吗？就是宁可鼓励大家多花点时间去爬文做功课，甚至是花时间去请教专业的人士，也不要自己在那边瞎鸡巴乱搞，真的是你去那边用头硬撞很累啊。你像我家这一只啊， 前几个礼拜其实都蛮正常的，晚上只要一点到一点半左右喂他那一餐之后给他塞到满，基本上可以一路撑到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没有问题。你就是等他喝完奶拍完嗝之后让他立起来大概可能半个小时，确定他没有再继续吐奶没有溢奶，让他好好躺下去睡，他就可以一路睡六到七个小时，其实蛮爽的。诶，结果昨天晚上又不行啊，莫名其妙就昨天晚上不行，昨天晚上突然间他就是闹整个晚上，我老婆说他就是整个晚上一直在疯狂的甩奶嘴啊，因为他们在培养睡意的过程中，只要奶嘴掉了，他口腔没有办法吮任何东西的话，那他就是会哭会闹。而且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撑到一点半到两点左右，奶才刚喂完而已，过一个小时他又开始在哭在闹，上厕所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就纯粹就是奶嘴掉在不爽而已。所以小朋友真的是很难讲，他那个变数太大，而且很有可能你这两个礼拜试这个方法可以，到下两个礼拜突然间说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通通都不行了。所以真的是自己要花时间去稍微爬文做功课，或是请教其他有相关经验的人 啊。今天本来要介绍一部电影，但没关系，我们就留到下一集的开头再做介绍好了。这一阵子哦，因为有蛮多无聊的人在提供素材给我，而且这些素材通常都来自于 D 卡，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为了要去看到 D 卡的所有留言，我乖乖去注册了一个 D 卡账号。我们就是那一群臭老人，我们就是那群已经全身犯老人臭的王八蛋，我们就是那一群当初看不起 D 卡还叫人家低能卡的白痴。为此我必须跟 D 卡郑重道歉。好了，对不起嘛，我真的不应该要讲 D 卡的坏话。说真的，这个社群就只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大家使用的平台不一样而已啊。但很有趣的是，你在 D 卡上看到了很多文章，对于我这一个年纪的人来说，会觉得说，哦，那个真的是很小朋友才会发生的事情。前一阵子我的伴郎发了一个很北兰的素材给我，他是在告诉我说，干，我那个时候膝带断掉的时候真的很勇，居然有办法撑了三天，然后才回来台湾看医生啊。我先讲哦，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东西，可能会有人觉得很痛，但是我想说，嗯，应该你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也不知道那个会有多痛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是秉持我们节目的精神，还是先道歉好不好？好了，对不起嘛，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东西，可能会让有一些有点不舒服。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不舒服的话，你就斟酌着听。就是呢，前一阵子啊，在 D 卡有人发了一篇文章，在讨论说他的朋友号称啊，他的朋友在做爱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把系带搞断掉。但他标题其实是有点耸动，这是标题杀人啊。他讲的是说在做爱的过程中老二断掉。当然，如果说老二断掉跟系带断掉完全是两回事啊。他虽然没有很具细迷的描写他朋友跟他朋友发生关系的这个性伴侣的做爱过程，但他讲到了一个东西是说，哎，他朋友是在网络上面约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第三性，然后跟他约的过程中觉得非常的愉悦，所以就这样子跟那个第三性一口气坐了四个小时，足足四个小时之后回到家，因为太累就这样子昏沉的睡去，但是睡醒之后突然发现一阵剧痛，而且床上全部都是血，才发现自己的系带好像不太对劲，赶紧送了医院才知道说原来那个就是系带断裂。他是有讲到说那个疼痛的过程是非常痛不欲生，就是真的整个人只能在地上痛苦的挣扎，然后看到满地都是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能真的是因为我那时候早就已经知道说我的老二破皮的超级严重，所以我一直都有在吃抗生素跟止痛药在压住那个疼痛的关系，所以当我知道我的系带真的完整的断掉之后，我只是把血擦干净消毒完之后就继续做我的工作了。啊，真的很痛啦，干他娘的，是真他妈的很痛很痛，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个痛。我觉得大概就是你在冬天刚好你的小指去踢到桌脚，哦不对，我更正，是你在冬天你的脚趾不停的踢到桌脚，大概是这个痛吧。那你要把那个痛感转移到你的属膝部，就你的老二那个位置，你就会知道说干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当然我还是要宣导一下哦，没事止痛药不要乱吃啊，你止痛药要吃是要有医生的处方的条件底下再吃哦，不要随便乱吃止痛药，因为你这样吃会导致你的身体搞不清楚到底怎么样是很严重的痛苦，你的人生不会因为你的耐痛程度比较高你就会过比较顺遂啊。好，只是刚好看到这一篇很无聊的废物 D 卡小文章，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我自己有切身之痛，我知道说那个痛到底有多夸张啊，就是真的没事齁，那个内裤不要穿的这么勒啊，然后打手枪齁，就是打完之后就隔一段时间再打，不要一直拼命打，那个破皮非常的痛苦啊。我有问医生说那要怎么样防止你在做爱或打手枪的过程中太容易脱皮或破皮哦？其实很简单，就是适度的润滑就好了。应该会有蛮多的情侣啊性伴侣啊，你们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是没有习惯使用任何的辅助道具的，而且这一类人其实还不算少数，我相信我的听众应该就蛮多这一类人。但是我要给大家的一个比较忠实的 建议是这样子，很多的工具跟很多的道具会被发明来使用，而且热销是起来有字的。我讲个最轻微的就好了，比如说情趣或是性感的内衣睡衣，这些当然也算是情趣用品的一环啊。另外一个就是很久以前的集数其实有聊过啦，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在做爱的过程中会让女生觉得痛觉得不舒服，绝大多数的根本原因都仍然是两个人在发生性行为的过程当中没有足够的润滑。可能有一些人就是 A 片看太多，会觉得说啊没事啊，反正我摸一摸抠一抠舔一舔它就会湿啦、啊。你要让它在每一次的性行为当中都达到这么愉悦的程度，是你要让它非常的放松，而且要让它很信任你，还有它很喜欢你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达到这个条件。但如果说任何一个东西没有满足的话，那就很有可能下场是你干巴巴的一个人在那边自爽而已。以前很常听到，不要说以前很常听到，我自己就有碰过，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就有遇过这种问题啊。以前小冲脑啊，就觉得说干有炮就要打，有爱就要做啊，就想尽办法都要转动啊，就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导致自己真的是死了都要干啊。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就你明明就知道你的皮已经破了，或是你女朋友的皮已经破，但你们还是一样发生性行为。如果你的伤口已经是结痂结缔了，可能状态还会好一点。最危险的就是它仍然有发生一些发炎反应，就是它还在愈合当中，你就直接在强行的去把那个伤口破坏。所以发生几个事情啊，第一个是有可能它更严重，它更痛；第二个是它直接大规模、大范围的感染。原本可能涂个药啊，休息一个阵子就会好了，但是就因为你们下面阴部的地方本来就比较潮湿，尤其我们很多男生在尿完尿之后，那个尿又没有甩干净，你的皮里面一直都破破的，一直都湿湿皱皱的，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它长期都有细菌在里面。你就想想看，你把一个伤口，然后一直用水沟水去盖着它，一块布沾水沟水一直盖着你的伤口，你看你那个伤口会有多严重溃烂。所以真的不要皮，不要白烂，就是该润滑就润滑，润滑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性行为当中的一个条件跟一个过程啊。这是突然想到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啊。那既然我们节目的开头都已经聊到育儿了，我们这一集就来聊聊一个最近在 D 卡上看到的文章。好，文章是3月1日发在 D 卡的亲子版的哦，它是 Hashtag 育儿网红的育儿方式，那发文的人是匿名。通常啦、啊、我自己个人的习惯啦、啊、如果说我在看那种投稿啊，或者是说他们贴给我的文章，就是其他团队的人贴给我的文章，只要是匿名的，我通常我的习惯是直接跳过不看，除非说那一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就是他非常需要道德勇气到我觉得当事人是不需要实名的，不然的话我都会觉得说你就是在网络上发文章你还用匿名，就是个他妈死啦。好，但是这篇文章确实是有蛮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啊。我就直接讲他在讲谁，他在讲的就是在狱警的三只柯基九九、大大、多多他们的男主人林发条跟他老婆的事情。文章里面对于发条还有他老婆，他们把他称为板娘，算是有诸多的批评。那他们的批评主要是分成几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在讲说他就是从很早的时期就开始追踪他们啊，然后从他们结婚以前就有追踪啊，然后也跟着他们的团购买了不少他们开团的商品，甚至还有去参加过他的签书会。但是呢他就觉得说怎么会好像后来越来越歪了啊，什么业配了一大堆不是很实用的商品啊，还有讲说老婆就是板娘的部分好像对于照顾小孩的方式颇让人家有维持啊，讲说什么老婆都不太照顾小孩啊，家里面很凌乱啊，小朋友教育方式有问题啊，然后不会养动物啊之类的这些。那事实是不是真的有像这个网友所讲的这么严重呢？我只能说我自己个人先讲讲我的观点，就是我自己观察到的东西。我先讲哦，我算是很早很早期就有在追踪连环炮友芒果，我也一直觉得说发条在帮他们这三只狗做各式各样的宣传啊，帮家里面搞好经济啊，就是当做资助啊之类这些东西都很屌，我觉得真的都很棒。我也很喜欢他跟宝爷他们几个跑去北韩参加马拉松，那个时候的他我觉得干超酷的哦。甚至后来他娶老婆啊，有了 happy 之后啊的生活，我是偶尔会看一下，但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后来没再追踪上发条俱乐部了。有一个根本原因是我很不喜欢类似像蔡阿嘎一直把小朋友拿出来当做是一个业配的 icon， 或者是说一个业配的一个工具的这个做法，我是很不欣赏这个做法，我未来也不会这样子做。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发条用这样子的方式在业配某一些产品，然后他的干你去看他限动全部都是业配产品，就会让我觉得说啊，这个不是我想看的东西，我自然而然就直接退追踪了。但是偶尔看到他回家照顾三只狗狗，或者是带他们去散步的时候的一些短影片啊限动啊，我还是会看一下。包括说他连环炮有芒果之前很常开直播带狗狗去散步的那些直播影片，我其实也会当作是一个聊 疗愈的影片来看。好，所以有一说一哦，我们就来讲讲这一些网友们对于他老婆的很多批评，还有对于他们养小孩的一些批评。老实说，我觉得终归还是一句话，那就是名人税啊。当你有了一定的流量、一定的名气，而且有大量的人在追随你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有你必须要负担的社会责任。当然，如果今天我是零发条，我大可以选择不要把我的这些私生活摊在阳光下。既然他敢把这些东西摊在阳光下，表示他就觉得说这东西其实还好，没有大家所想的这么严重。亦或者是他可能就觉得这就是一个生活记录而已，大家大可不必过对于他们家里面过多指指点点，或者是他就是觉得没关系，反正你们爱讲什么讲什么，我会照我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屌的事情。好，但是当然他们有没有做一些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很不舒服的事情，可能有啦，比如说什么生病的时候发动态说赶紧让小朋友吃藻精，这个我只能说真的是有点奇怪啊。啊，为了接业配，阿萨布鲁讲了一些很夸张的话，老实说我觉得也是不太妥当。但是接下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有点无聊，有人在讲说妈妈的业配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我只能说如果你觉得他业配很差你不要买就好了。啊靠北，威力也业配的超差的啊，干什么小人退散这种烂梗，他妈就一堆低能儿在买，那你到底要怎么讲？我就讲他的几个业配方式，你们来听一看，如果是你们会不会买哦？第一个是他收到了一些要业配的保养品，他的习惯是把他们拉在一起之后直接喝掉，养生的保养品啊，这个东西是厂商给过，不然他怎么可能发？你懂我意思吗？连厂商都给过，你们在叫什么叫啊？好，那有人说他在寝具业配寝具的时候，对寝具的形容是这样子，他说比睡棺材还要更舒服。好嘛，如果今天他是一个超级小咖的网红，假设我好了好不好，我来业配寝具，我跟你们讲说，哇，这个睡起来比棺材还舒服，你会买吗？你只会觉得我是神经病吧。有些人在批评他们夫妻的生活方式跟他们带小孩的准则之类，老实说我觉得这个都太过，我只能说大部分批评人，我猜你们很有可能都没有在带小孩。我是很认真的跟你们讲，比如说有人在讲说他想说有哪个妈妈一直打着不给四岁小孩少油少盐不碰巧克力吃无糖的，结果爸爸那边的限动却是天天吃炸的吃巧克力吃糖果。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今天是妈妈说不让小孩吃这些东西，但爸爸天天让小朋友吃这些东西，那这个爸爸该死。但是如果今天是爸爸自己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就是要从两个角度来讨论了。第一个，如果爸爸是在小朋友睡着之后偷偷躲起来吃这些东西，暴饮暴食一天吃一顿好不好，那个吃完了之后心血管疾病发作，然后直接血管堵塞死掉，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今天的情况是他在小孩面前吃，或是他挑衅小孩吃，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听起来比较像是他只是想要酸发条，说发条双标而已。另外一个就是讲说什么啊，开团讲说他们讲的很屁之类，讲说他们讲了一些很干的东西，那去看我们前一集吧，人生双啊，什么速度啊，干你俩这种笨手都有宰掉杯啊。我跟你讲啦，现在的问题出在于有很多人捧着钞票拜托你帮他们做业配跟团购的时候，他卖的那个商品很多其实根本就是他妈烂东西，你自己就应该要有那个判断的标准。你想要过着跟他们一样的生活，你想要吃他们吃的东西，穿他们穿的衣服，用他们用的用具，买他们在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都可以理解。那你是真粉啊，你可以有个做法，你去每天观察他的家里面，看他们是怎么过生活的，看他们是怎么样 enjoy their life， 你想要过跟他们一样的日子，你去买他们买的东西，去吃他们吃的东西，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你想想看哦，你是一个真粉，你是一个老粉，你是一个资深粉，你是一个每天关注他们东西，不看他们东西就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这些粉丝们，你怎么会不知道其他平常很有可能根本没有在使用这个商品，或平常他根本没有在吃这个产品？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吧。如果说他天天都有在吃的话，他大可以在天天的心里面都加入这个东西，而不是突然间为这一个产品发一个特别的文章来宣传他吧。好，随便乱举例哦，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哦，很多人可能想要学某一个网红哦，可能他叫小猫，我想要学小猫，小猫每天早上都会固定去点一杯85度 C 的拿铁，然后说这样子就可以让他一天很 fresh。 那你有没有可能你家附近没有85度 C 但有 7， 你也去点一杯拿铁，你想跟他过一样的生活一样的日子，这样子感觉比较舒服哦。你看到小猫身上的衣服可能是无印良品的针织衫，无印良品的棉 T， 你想要跟他买一样的衣服，你会不会去无印良品挑？很有可能会啊哦。你看到他的床就是一个很白的一个床单，然后很白的一个枕头套，或者说全部都是灰色的莫兰迪灰，你会不会有可能留言在他下面问他说，欸，小猫请问这个东西你是在哪里买的，我想要跟你买一样的商品。 商品，当他把链接贴给你的时候，你就想，哦，太棒了，我用到跟他一样的东西了。哦，明明他就是都用这种一般的枕头，可能就是 3M 的一般枕头而已，结果突然间他今天接到业配了，他开始在躺一张乳胶记忆枕。啊，你老粉呢，你资深粉呢，你没有他看他东西一天，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呢，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东西他平常根本没有在用？如果今天他很有良心，他为了接这个业配，他故意睡这个枕头睡了整整的半年或者是什么3个月之类，每天拍限动或每3天拍限动都让那个枕头露脸，那我觉得他很屌，他布这个局布够久，你也应该因为这样子会觉得说，啊，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买了就 OK。 把事情推给网红说什么啊，就是因为你们在那边没有良心的瞎鸡巴业配，才会让我们瞎鸡巴买到这些烂产品。你他卡干那怪怪呢，一些逻辑干那不啥通呢。我们来思考一个东西，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逻辑哦。你今天会很给小的把手伸进去插座里面给他垫一下吗？你明明就知道说嘿掰啦垫掉爸爸啊，你怎么会没事把手伸进去？离啊离垫掉啪几下，你怎么会没事把手伸进去？不会吧？那这种事情需要人家来跟你讲吗？应该不需要吧。哦，可能假设路上有狗大便，你有看到它，你会故意去踩它吗？你也不会去踩它。你什么情况下会踩到？就是不小心的时候会踩到它。可是当你都已经看到这个网红在业配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也已经觉得怪怪的，他业配的这个东西好像不是他平常在使用的产品，感觉上那个东西就是为了业配而业配，那你怎么会买他业配的这么硬，你怎么会去买他？这一些类型的网红在卖东西的时候，他们用的手法都一样，他们都会一副就好像是梦到了一样，有一天突然间他们的小孩、他们的猫、他们的狗就突然间爱上了某一个产品，哦，某一个优格、某一个糖果、某一个饲料、某一个猫砂，就是要多这样子搞。哦，吃了之后同时考试都考100分，然后睡觉都不会夜尿，哦，然后就是可以直接睡过夜啊，猫咪狗狗从此不吵不闹不叫，听了都觉得在放屁的东西，你们怎么会相信啊？我自己觉得啦，发条跟他老婆唯一做错让我觉得说干这个真的很危险的事情，其实就跟我们上一集讲到的例子一样，谁都可以惹，不要惹动保团体。你知道吗？我也有加入 Facebook 的猫咪也疯狂俱乐部，就已经跟你讲猫咪也疯狂，就是很疯狂，你懂吗？你不要去惹这些人。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真的比较不妥当的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他妈的你养那么多只猫，你猫砂放这么少，然后再来靠北说什么啊那个清猫砂很困难，干我也觉得清猫砂很困难啊，所以我同事直接买自动清猫砂的机器啊。很多事情哦，路是人走出来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啊，你不要去觉得说什么干做这个事情好麻烦，那你妈怕热不要进厨房，有爱心不是让你拿来这样子滥用的。就是很多人在讲说为什么有一些狗员，我不讲全部哦，但是有一些狗员为什么让大家觉得很头痛的原因出在于那一些爱妈们他们太有爱心了，其实早就已经超出他的能力所及能负荷的范围了，但是因为事情传开之后，大家又一直偷偷的把狗送到他们家门口，他又没办法不养。按一样的道理啊，你家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条件底下，你想要饲养多少动物那都是你的事情，假设你家有他妈一甲这么大的地，那你要跟德爷一样养了一堆羊，养了一堆的狗，那是你家的事啊，因为你有那个土地，你有那个场域可以让他们去跑，让他们去玩，很开心啊。那当然相对应的，你就必须要花大量的时间投入一堆资源跟成本在这些动物身上啊。所以认真要讲起来，有些人会讲到什么啊，就是他们的东西这样子之后，从此我就不想要再看了。没关系，真的不要勉强，如果不想看我们就不要看就好了。那我接下来来讲说有人在攻击说老婆生活习惯很差这件事情，来各位听众，麻烦你们扪心自问，你现在如果在家里，你稍微转头看一下你的椅子上是不是衣架。好，我现在也在反省我自己，我转头看一下我的背靠着的这一张办公椅，椅子上面有一条牛仔裤跟一件牛仔外套，但我这样坐着他在录音，这样子我算是一个很邋遢的人吗？那你要说哦，人家把什么整个浴缸堆满了衣服，那也是他的事啊，因为他可能装潢之后发现他根本就懒得泡澡，懒得洗浴缸，所以把浴缸拿来堆衣服，那他不洗是他的问题，他老公受不了或是他的小孩受不了跟他抱怨了，总会有一个人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去攻击人家的个人卫生或是行为之类，我觉得这个太过了。如果今天他是发出恶臭，假设说食物都不丢，然后残渣苍蝇满天飞，到处都是蛆，那真的太离谱了。但是如果只是在浴缸堆满了衣服的话，我个人会把它称为小奸小恶啦。而至于说什么洗手槽里面都是头发，或者说排水孔都是头发这个问题啊，其实很简单啦，有蛮多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只是他们没有业配到，所以他们不想做而已。 我以前也是有交往过女孩子，那个整个浴室脏的跟他妈被炸弹炸到一样啊！女生欸，女生可以搞到马桶周围有尿垢，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尿的欸。那你要讲说什么这样子就很恐怖，就被吓到吗？没有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我们以前曾经有讲过的啊，家事的分配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单纯，就是谁看不下去，谁就去把它清干净。你讲说什么人家排水孔 always 都是头发，我觉得这个太操蛋了。我看为什么是太操蛋？如果真的 always 都是头发的话，那他水排不下去，他总有一天必须要用手指去撩一下把头发弄掉。另外就是为什么你会知道他排水孔都是头发，肯定是他一直有发文拍到那个排水孔，一直有发文拍到那个浴缸，对吧？那为什么人家觉得没关系，你要觉得有关系？这就跟我很害怕看到战斗医生痘痘的痘那个影片一样，我超级怕，我只要看到我就直接疯掉，所以我一定看到就赶快按我不喜欢，请不要推荐给我。如果你要因为这样子就说什么啊，那个跟我以前知道的他们完全不同了，那个、人设翻车，我觉得那是你太夸张了。为什么那叫你太夸张了？我跟你讲，我现在来讲一个故事哦。这故事是这样子的，一个18岁的男生去约炮一个18岁的女生，两个人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床戏，是他们两个人这辈子发生过最爽的性爱。好，我讲完这个小故事，来，大家稍微想象一下，你想象中这一个小男生，这个小女生长什么样子？那我随便乱举例哦，我想象中的可能男生长得像曹佑宁，那女生长得像王静，我乱举例，我再道歉，好了，对不起，我乱举例的。就女生长得像王静一样可爱，男生长得像曹佑宁一样帅。按你自己想一下，当你发生一场你觉得很爽的性爱的时候，照一下镜子，你有长得像曹佑宁吗？你有长得像王静吗？那有因为这样子你就没有享受到那个此生你能够做过最爽的爱吗？没有吧。所以你懂我意思吗？那是一个想象力的问题。当今天你的想象力变成你的超能力的时候，你的超能力在左右你对于这一切事情的想法跟看法的时候，就会导致你误以为这一些人就是电，就是光，就是唯一的神话。你就觉得说，干，这些人是遥不可及的神仙伴侣，所以他们一定过得超级棒，一定是过你想象中的那个超屌生活。喂哦，有一些人觉得开 EA2B 就是超屌，有些人觉得开蓝宝保监你就超屌啊，有些人觉得家里有戴森就是超屌啊，但有些人不觉得啊。所以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出在我们喜欢把自己的想象力加诸在你的这一些偶像身上。当你觉得他们是你的偶像的时候，他们大便就是粉红色的，他们讲的话都是甜的，他们的衣服都是香的，他们永远衣服不可以有荷叶边，车子不可以有刮到，出门一定要正装，一定要超级 well set。 你他妈的是不是想太多啊？大家可以稍微花点时间去看一下 YouTuber 洋葱的影片。为什么洋葱从来都不露脸？他为什么从来都不会想说要让大家看一下他正面？然后是他正面长得很丑吗？其实我相信绝对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自己讲过了，他一点都不希望他的公领域跟私领域被混在一起啊。而且当所有的 YouTuber 都要正装出门的时候，他可以穿得超级邋遢。但是你说那个叫邋遢吗？其实那个就是我们一般人出门倒垃圾的样子而已啊。你说那个叫邋遢，那大家都很邋遢。没错啦，认真讲，如果是讲说做业配这一块，我也觉得他们确实接了很大量的业配产品，而且说不定他们自己实际有在使用的也没几个，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可能的。你自己稍微花点时间去滑一下 IG， 大概追踪人数在5万到15万之间的这些网红网美们，有很多人也在干一样事情，每个也是睡到自然醒啊，没有下午2点半绝对不起床的 啊晚上没有2点半绝对不睡觉的 啊一样也是小孩子没有照顾得很好，家里面乱七八糟，但是每次只要有业配，那个场地就超级漂亮啊，家里整个空间只有那边白墙可以用啊，拿来拍照然后拍业配永远都是那个位置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其他地方乱七八糟的 啊你说这个事情有很奇怪吗？没有啊，其实你仔细一看，有大量自媒体创作者都是一样的样子啊。那你说那样子会很奇怪吗？其实真的不会很奇怪，因为我们一般人家里通常也都是这个样子啊。那个是因为很多人会把过高的道德标准套用在这一些网红网美身上，导致你会觉得说啊，他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你就觉得很失望。人真的不要这么严格，也不要这么严格去审视其他人。你可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啊，真的不需要去他妈的过度审视这些网红啊。最后你的结果就是跟这一些人一样，超级崩溃又很失望。好，最后来讲讲我自己也算是目前正在摸索的育儿这一块，我自己有一些感想，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有人在批评说发条的老婆什么很不负责任啊，什么直接把小朋友丢给娘家照顾啊，就请了假之后然后就直接跑回娘家之类的。我必须要很坦白的讲一个道理，是如果说你有后援可以用而你不去使用的话，那你他妈超级愚蠢。我自己个人目前为止还对于这个感觉没有到很强烈，但是我有蛮多生过小孩的朋友在跟我聊这件事情，是对他们来说什么时候最轻松？对他们来说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他们带着小朋友 么去有办法帮他们照顾小朋友的朋友家里或是亲戚家里面做一下的时候，两个人手上都不用抱小孩，那时候是他们人生中他们觉得最轻松的时刻。所以当人家在辛苦奶孩子的时候，我不需要去发文告诉你说我半夜两点半还在陪我小孩跟他战斗，战斗到半夜两点四十我才睡觉，我不用跟你讲这些事情啊，我也不用告诉你说哦，然后早上六点就被我小孩吵起来，我必须要去泡奶给他喝，他最近对于睡过夜这些事情好像有一点点不执着的，导致我们大家的睡眠情况都被摆得非常非常的混乱啊。你觉得你在网络上跟大家抱怨这些事情，大家的反应会是什么？几乎所有的反应都是哦，那可能是你没有照顾好吧，你是不是小朋友饿了没有满足他，或是不是他换布布你没有帮他好好换之类的。人永远都会帮别人找很多莫名其妙的理由跟借口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就是不用去过度的苛责啦。我讲一个最实在的例子，今天如果我们有需要，我会拜托我爸妈来帮忙照顾，那是因为他们愿意帮忙照顾，另外原因是他们也觉得能够看到金孙很爽。所以当你在批评说人家什么把小孩丢给自己的爸妈照顾啊，自己一个人跑去做指甲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是你可能可以爽爽的两个月做一次指甲，卸了甲再做，卸了甲再做，但我们都没办法。我们为什么没办法做？因为我们要带小孩啊，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做指甲，根本没有时间去美容，根本没有时间去美妆，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好我自己。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帮我照顾，我能够合法合理而且不会被大家情绪勒索的放个假的时候，还要被你们这些人在那边凑，这些人在那边挤歪，你有没有想过人家的感受是什么？好，可能会有人讲说什么，没有啊，他现在小孩比较大，他也不用睡过夜啊，他是自己把自己的生理时钟打乱，每天都过得很废啊。哦，所以你们是羡慕还是嫉妒呢？人家每天可以睡到下午两点半，但你没办法，你必须每天六点半就要起床了，所以你很羡慕吗？无聊欸，你管人家妈妈嫁给谁啊，奇怪了，这些人真是太过于偏激了，你知道吗？啊，不然你来试试看嘛，你来试着接业配，你来试着卖产品，你来试着有一个好老公，你来试着养三只狗，然后把他们东西发在网络上，你就能红吗？很难吧，人家也是经历过了那一段 know how， 经历过那个辛苦啊，你觉得他会没有体会过那种走在路上被大家一直指点你一直看的感觉吗？一定有啊。那这个时候他选择就是几个方式嘛，要嘛就跟蛇丸一样，每个人他都很热情的去打招呼，每个都我谁嘛，再不然就是只能被人家冠上说什么哦，我看他们本人没有影片上这么亲民啊，这种讲法而已啊，不然你要他们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明星在红了之后，他们被剥夺的一个最大的乐趣，就从此不能再逛夜市啊，因为走在路上就会被人家认出来，你随便坐在一个摊子，人家就要你签名，就要等着要你合照啊，然后有些人是一直看着你也不过来，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对啊。我再讲一次哦，这种为了业配而业配的东西，你本来就不应该去买，你本来就应该要去判断一下，就像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其他的某台中网红啊、荔枝啊这些人一样，我们有没有曾经很迷一个人，迷了之后发现这一个人从信仰上跌落神坛，完全就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一回事过？我相信所有人一定都有相关的经验。我以前高一的时候曾经交往过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很酷，那个女孩子那个时候很喜欢的一个人是一个香港的歌手，然后她唱的歌我一首都没听过，我倒是看过几部这一个人演的电影。后来突然间这一个人被传出来他跟张柏芝还有一大票女艺人有拍裸照，这个人叫陈冠希，那算是我最早看到一个人设这么完美的一个人突然间翻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的那一个女朋友是直接呆坐在地上，把她的陈冠希的那一堆 CD 通通直接摊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对，那就是一种跌落神坛啊，一夕间跌落神坛啊。啊，你要说他这样子很渣吗？但我觉得干他那样子其实蛮帅的啊。一般人除了钟瑞这种直接下药之外，你要跟陈冠希一样有本事，有这些东西，有这么多人能够跟他发生这么多次性行为，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对于一个当年可能只有16岁的少女来说，她肯定会觉得说这一个她的偶像、她的电、她的光、她唯一的神话就这样子直接跌落神坛，让她感到非常的低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只是我们现代人对于社群软体的应用跟很多这些公众人物、这些新媒体的营运者们，他们的跌落神坛跟造神的速度更快而已啊。你就讲晚安小鸡就好了，晚安小鸡以前就骗小骗离过好几次啊，他以前就有因为疑似闯进人家鬼屋里面造假被警察抓，在台湾被警察抓，有没有发现过？有啊。那为什么后来他还是继续骗小骗离？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会有流量啊，他食髓知味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很不喜欢这一个网红，真的很不喜欢这一个网美，可是很不喜欢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影音、他们的一切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虽然我觉得也不至于到抵制文化这么夸张啦， 但你就从你自己开始啊，你就再也不要看他们的东西，只要有他们的东西，你甚至可以当个 hater， 你就直接一直狂检举好不好，你爽就好，我觉得那就是你自己自有公允的事情啊。当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站在你这边，都觉得他们的东西很有问题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去虚心检讨跟接受说他好像得罪了某一部分的 TA 啊。所以我觉得不用太过于去很极端的去诋毁人家啦，当然这是可以讨论的嘛，就像这一篇文章一样，我们在网络上大家来讨论看是不是有很多人都跟你一样觉得说他们的这个作为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接下来就会有正反两边嘛，就是有一些人觉得说对他们这样子做，我也觉得真的是给他有点看不下去。那我就讲啦，你看不下去最简单的方式你卖夸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那个问题，但我们可以解决问题的人啊，不是这个道理吗？就不要看就好啦，我们不要看就不会去被他们影响到啦。很多啦，关于育儿的事情啊，我觉得是人家自己一家人有讲好就好了，而且这个讲好包含的是他们利用他们的方式去沟通，他们觉得有沟通好，我觉得就 OK 了。有些人会讲说什么啊，小朋友生病了你们还敢跑出去玩哦，小朋友生病了你们还敢乱跑哦之类的，我想说干干你屁事啊。假设今天的情况是如果要长照的话，难道你们所有人都要为了长照他然后就是都放弃你们的人生吗？不可能啊，你一样还是有你自己的日子要过啊，所以还是一样必须要轮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轮流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啊。啊，人家有后援你是在羡慕嫉妒恨哦。然后另外就是小朋友大哭大闹然后小朋友很没礼貌这件事情，老实说啦，站在一个有小朋友的立场，我可能也没办法接受我小朋友像他们家黑皮这样子生活，我可没办法接受。但是不代表说人家不能接受啊，人家也过得很开心啊。你说他都去听小朋友的，当然有些人会讲到什么啊，什么事情都怪给星座跟血型，就怪小朋友是 AB 型双鱼座，这个未免有点太过于一竿子打翻一船了。那其他人家没有这样子的 AB 型双鱼座该怎么办？我觉得对，这个可能有一点点道理。但是小朋友是他教出来，他自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啊。未来小朋友对他们怎么样，那个都是他们自己必须要去负责，自己要去思考的啊。那至于有一些人在批评说他们的育儿方式有些问题啊，我只能说哦，那你要加油呢，你很棒呢，我相信你的小孩绝对能带得比他更好耶，那你就是电，你就是光，你就是唯一的神话呢。哦，另外一个就是他把这个文章发育儿，我觉得有点怪，因为我不认为他们是育儿网红啦。当初在收集素材的时候，我们团队的人丢东西给我，我还一直都在边开车，我老婆念给我听。我心里一直在想一下，我想说，嗯，不对啊，我有在看他九九大大多多的东西啊，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他是以育儿网红在自居？后来才知道是这个网友怕被告，你知道吗？干用匿名就算了，连人家是谁都不敢讲，只有讲说某育儿网红，然后最后才给一堆提示，什么九大多啊、预警啊之类的，才知道说哦，他在讲的就是发条。老实讲，我干嘛想不聊啦？你可以去批评人家，我觉得就是所有人做所有事情都是可受公允的嘛，尤其是公众人物本来就是会有名人税的问题嘛、欸。可是你躲在暗处，然后去攻击人家。我觉得这个就有点不应该啦。当然我蛮庆幸的是底下网友还算蛮理性，除了讲到猫咪的部分之外，干讲到猫咪的部分大家都疯了啊！老实讲我看到那个猫砂我也有点不丢，你知道吗？因为我自己有养猫，我当然知道说那个猫砂的深度是不对的，这个当然是可以改善，但其他部分我就觉得说这网友太过于主观跟激进了啦。你今天要骂业配，干你娘，妈的威力更千骂，我靠，妈力子更千骂，要骂的多的是好不好？你觉得他们这样子有很过分吗？就是我讲的，你觉得他业配的东西不好你就不要跟他买啊，你觉得他的创作内容让你浑身不自在看了就头皮发麻，那你就检举他，你就直接按我不喜欢这个东西请不要再推荐给我。哎，人生可以过得很简单啊，不需要过得这么复杂啊，这个世界已经有够多很烦的事情了，不要为了这种事情把自己搞得更烦躁啊。好，今天这节内容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好了对不起我的 Podcast 的频道，我是小哥，我们下期再见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我们好了对不起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跟 Instagram 的粉丝专页上面按赞追踪留言，有任何最新消息的上面发布。不论你使用的是任何一个 Podcast 的平台，都欢迎在上面帮我们按赞追踪并分享给周围所有的朋友。好了，对不起嘛，仍然在征稿当中，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想做的，希望小哥能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都欢迎你私讯到我们的粉丝团或是到我们的 IG 小盒子，不管是我或是团队成员看到都会帮你做一个整理，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就会上到我们的节目来。再次谢谢大家收听好对不起我的 Podcast 频道，我小哥，大家再见啦，大家拜拜。